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7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请律师之事与同修切磋。同修受迫害，请了辩护律师，律师有一次提出有外地同修在包办请律师的事，就是说现在由于被迫害同修的家人直接请律师比较困难，就出现了有人自称是同修可以帮助家属请律师，从家属那里收取了律师费用，转手找一些收费便宜的律师介入，从中赚取中介费。律师说这种事情以东北地区为源头，延至全国各地，在律师中造成极坏的影响。我悟到事情不是偶然的，作为大法弟子走正我们的路，关系到能否完成大法赋予我们的使命问题。现将我们当地请律师过程中的体会写出来，借明慧一角与同修们交流，以共同提高。我们地区一开始找律师也很困难，也在找外地律师，但后来我们看到找外地律师，一个是费用较高，另一个是律师疲于在路途上奔波，不能将心思完全放在本地案件中，造成会见不及时，很多与公检法人员的沟通工作也无法及时进行。同时师父也点悟我们需要在营救同修的项目中开创出本地的环境。另外我们也悟到众生都是为法而来，律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要在自己的职业中等待被救度，同时也会在他们的职业中做一些事情。而我们如果不能开创好本地这个环境，就阻挡了这些生命去践行他们的约定。我们开始利用本地出现的同修被非法抓捕的案件，在本地律师中讲真相。我们从会见律师开始，一个一个律师去找去讲，我们也认识到给律师讲真相的过程也是我们自己修炼的过程。律师开始都带有各种观念，也有来自司法局的压力，前些年办案过程中的经历加上中共协党的宣传，他们认为给法轮功辩护没有用，辩护不辩护结果都一样。他们的认识反映出我们自己本身的观念。我们在与律师接触的过程中不断的学法，放下自己的观念，去翻阅相关的法律条文。随着我们对协党体制下的法律制度的了解，使我们更认清了修炼大法无罪。而律师也在与我们合作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了大法是什么， 对大法也有了非常明确的认同，而他们自己又是一个活的传媒，在他们的亲友与同行中，他们也在正面宣传大法。现在有律师从开始只愿意参与会见，到主动与本地司法局沟通，要求参加全程辩护。有一位律师从开始仅仅从理论上知道法轮功修炼者是被打压的人群，到参与了一次辩护后，直接告诉我们，当他翻阅了很多法律书籍，整理了辩护词之后，他发现法轮功真的是被迫害的，中共在犯罪，并表示愿意多接这样的案子。而当其他律师告诫他别太在法轮功的案子中用心太多，小心招事的时候，他堂堂正正地回答，我就是依法办案，能有什么问题？有的律师与我们密切配合，有什么消息主动与我们沟通，很乐意与我们交流。有的律师直接要大法书看，看看到底为什么共产邪党这么打压法轮功。我们也在请律师的过程中归正我们在法中认识的不足，我们放下了依赖心，明确了我们在救度众生中的责任。当我们走正这条路的时候，大法给我们智慧，路越走越宽。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严肃理性的对待学法是修炼的基础。我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弟子，曾经受过严重迫害，在黑窝里一时糊涂走了弯路，师恩慈悲浩荡，使我还有机缘重新走回修炼。但从黑窝出来后，环境比较紧张，家庭压力大，怕心也很重，后来通过踏踏实实理性的学法，终于突破了这个状况。一，摆正学法时的心态。我从黑窝出来后，有一段时期学法的状态不好，拿起书就打哈欠，没学上几页就来瞌睡了，严重时还出现过学法时掉书的情况，有时干脆收拾好书睡觉去了，心里还认为我今天学法了。其实这怎么能算学法了？这和没学有什么两样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读法时老是漏字、添字、错字，旁边的同修指出来，自己也不太在意，指出来的次数多了，自己心里还不高兴。其实这就是没有严肃理性的对待学法。师尊说过，这本书的内容是把几个班讲的法合在一起的，都是我讲的，句句都是我讲的，都是从录音带上一个字一个字扒下来的，一个字一个字抄写下来的，都是我的弟子学员帮助我从录音中抄录下来，然后我再一遍一遍的修改，选字转法轮。师父还说，我的书中每一个字在浅层次上看是一个法轮，在深层次上看那就是我的法身，连偏旁部首都是单个的，经过你的嘴念出来的时候，那也是不一样的。好多人已经修炼出很不错的功，念出的字都是有形象的，嘴里出来的都是法轮，就是说这本书不是一般的书。当然层次不够的还是不行，能够使你念书学法的本身就是在提高，因为我们重在心性修炼，从理性上认识它本身也是提高。选自法轮大法一节，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现在我悟到，这部法倾注了师父的很多心血，书中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极其严肃的，都有极其深刻的内涵。作为大法弟子，能不能严肃理性地对待学法，这本身就是个心性问题。师父说了，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知，选自《精进要旨》拜师。但是真正要想得到师尊法理的启悟和功力加持，要想自己融于无边的法力之中，只有在严肃理性诚心诚意的状态下学法才有可能。 我们在读法时，自己多添的字是没有任何内涵和法力的，而读漏了字、读错了字，如不及时纠正的话，对自己的修炼是有损失的。所以我这些年来每天学法前必须洗脸、洗手、刷牙，以示净师净法，然后静心学法。二，尽量增加学法的时和量。我每天早上7点多就得去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除了节假日、双休日，赶到家有时都快7点了，白天几乎没有时间学法，只能在晚上。由于白天工作时间太长，单位又没有提供休息的地方，人比较累，晚上学法大多是流于形式，没学多少就困了，法没学好，身体状况及讲真相救人方面也越来越差。我知道自己如果在学法上还不下功夫的话，那就很危险了。我的问题出在怕苦二字上，别说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就是与刻苦求学的常人比起来，自己都很差劲儿。历史上苏秦刺骨，梁衡凿壁，孙康映雪，车胤囊萤，现今中国大陆也有许多高三学生，哪个不是学习到深夜1、2点钟才睡的？他们为了获取常人中的知识尚且如此勤奋，而身负助师救众生天命的大法弟子，要把这部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转法轮学好悟透，难道不更应该刻苦勤奋吗？师尊早就明示过弟子，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选自《红岩二》。于是我问自己，难道我从一天24个小时里挤出2个小时来学法就那么难吗？我再也不能在修炼的路上怕苦怕累了。对付睡眠的干扰，我采取了一些办法，比如跪着看书，或者练第一套动功，或者在冬天用冰冷的自来水洗脸，或者喝浓茶，或者喝咖啡等等。这些方法虽然有点笨，但我认为只要不给大法造成损失，只要能给自己挤出时间学法就行。开始有点不适应，慢慢的习惯了就好了，但白天免不了要打一会儿瞌睡。我利用上班期间有短暂休息的机会，趴在办公桌上睡一会儿，刚好免得听别人说那些家长里短的闲话。目前我基本上是下班回家吃完饭，出去打语音电话讲真相，9点以后学艺讲法，然后上明慧网，半夜12点发正念后练第五套功法，再学法背法，在早晨6点发完正念之后练动功。心态摆正确了，学法的收获非常明显，其美妙之处难以言表。我以前对于修炼人要重德的认识只停留在利益上，别占别人便宜，别欺负别人这些方面。在静心学法时读到这几句，练功的重德，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选自转法轮。你的功里边加进些什么东西，你练出那个东西能是好的吗？它能不黑乎乎的吗？选自转法轮。我一下子对重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原来练功时要一心一意，不能胡思乱想，否则的话也等于在失德，在练邪法。于是我要求自己练功发正念都要一心一意，在当天的发正念练功时明显的比以前清静了很多。又如读到，修炼的人把握不住自己就很难度化，就容易毁了自己，选自转法轮。我内心一震，修炼人把握好自己极其关键，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要把握住自己，大的磨难和矛盾自己一眼能够看穿，还可以努力把握好，往往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不注意，结果就会一步一步酿成大麻烦。我身边的一个同修就是于常人中的异性交往中没有把握住自己，由开始语言上的随便到行为上的不检点，最后发展成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同修慈悲指正又不肯接受，若还是不悬崖勒马的话，是不是越到最后麻烦越大？我自己有时候说了一句不是修炼人应该说的玩笑话，一会儿就口吐鲜血，这明显是师父在点化我，应该对自己在修口方面高标准要求了，但就是思想上还不太重视， 没好好管住自己的嘴，经常又说些不该说的玩笑话，于是又经常大口的吐血。现在我一定要注意修口了。上述的两句法我不知读过多少遍，为什么以前读就没有这些明显的收获呢？关键是以前学法时没有那份如饥似渴的真诚。三，法理明正念强就能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近些年来由于学法比较扎实，我的修炼状态比以前好多了。由于自己对法轮大法信仰的坚持和坚定，在法中不断提高心性，单位领导同事改变了对我的看法，亲人们也变了，大家都支持大法了。有五位亲人走进了大法修炼，全家都得过福报，亲戚中宁真相三退的占绝大多数，我也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了，同时也能够为当地整体出一份自己应该出的力了。主持过当地的法会，参与营救被迫害的同修，两次面对几十个人讲真相，还一次性当场劝退了47人，这是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力度最大的一次。自己还参与去周边城市救人的项目，力度也不小，来自于法中的正念强了，干扰和迫害越来越少了。2014年几个610人员到我上班的单位，一定要把我强制送去洗脑班迫害，单位几个领导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几个气焰嚣张的恶人挡回去了。事情过了几天后，一个领导找我谈话才说出这个事儿，说是我在公众场合向民众讲法轮功好，有人向610打电话所谓的举报了，现在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他建议我以后做这种事要讲究策略，注意方式方法，别让那些人抓住把柄。就这样一次迫害企图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烟消云散了。我深深的知道是师尊的慈悲看护，弟子才免除了这一难。当时在另外空间，正邪大战又是何等的轰轰烈烈呀，最终邪不胜正。今年上半年几个610的来我单位，为的是溯江，我的溯江状寄出3天就到北京签收了，他们这次来都不敢跟我说明溯江的事，结果也是不了了之，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损失，与自己刚从黑窝里出来的状态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觉得自己现在才有点像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自己能有这样的变化，完全是来自于大法的威力。助师救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正法修炼的时间和救人的机缘稍纵即逝，要完成宇宙中这个巨大的使命，每个真修弟子真的应该冷静理性地想一想，在讲真相救人的空隙里，如何真正地加大学法的力度，如何使自己生命的所有尽快地100%地融进这部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里。要知道能够升华大法弟子的，能够使我们完成宇宙使命的，只有这部大法。以上为个人修炼所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大家，何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因贪迷失了自己回家的路。近一年我们地区发生了几起绑架迫害案例，几人已被非法判刑甚至重刑，有的被批捕。同修遭迫害的原因是复杂的，但这些迫害案例的一个共同点是邪恶抄家时劫掠了大量的现金、设备、耗材，这些都是其他同修的，或用其他同修给的钱购买的，或长期动用大法资源不听劝阻的，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一，几起遭迫害案例的情况。有一个家庭资料点是同修出钱租的房子，出事后被邪恶劫掠的钱物折价超过10万，一辆车被劫掠，一个存折，具体金额不详，被抄走，个人生活方面的损失好几万，存折牵涉了好几人。
劫掠的车牵涉了好几个人，资料点还有两个，三退名单上有两个同修的名字，受牵连先后被绑架的有六人，几人流离失所，邪恶把大量物品陈列展览，大量公检法人员去参观，拍摄的大量照片、视频在媒体刊登播放。近期，这个资料点的夫妇已被非法判刑，男同修的刑期是今年全国迫害案例中最长的，也是我们地区自720以后被判刑期最长的，他此前曾被迫害12年。看到邪恶公布的照片，同修都震惊了，听到邪恶误判的刑期再次震惊。另一个资料点仅超出的打印纸就有19箱，牵涉多人被绑架骚扰，目前还有3人被关押，其中一人被非法批捕，还有两个资料点被抄的钱物折合都是好几万，通修已被长期关押判刑。本地的 A 被旧势力左右，长期以帮助营救同修为名，用人心和同修情带动一些法理不清的人搞大帮哄，趁机大肆动钱混水摸鱼。近期 A 再次被绑架批捕， A 以前遭过两次迫害。二，大量存钱存物动钱动物的事长期存在，多年来我们整个地区因邪恶抄家劫掠造成的损失巨大，无法统计，但是大量存钱存物动钱动物的事仍屡见不鲜，而且大部分都是其他同修给的，并不是自己的。720以后，本地一些参与协调的人多数都被迫害过，有些被迫害几次，其中一些人就是在钱上出了问题。本地已病业离世的同修中，有的就是将同修给的钱用在个人生活上，挪用了。有夫妇同修2003年被邪恶抄去了两车耗材和设备，2006年女同修病业离世，一年多后男同修又病业离世，邪恶在同修离世当晚去抄家，被家人制止，几个同修冒险当夜转移了好几大三轮车的东西。近十年过去了，当初转移的东西有的还积压在同修家，一些已经弄不明白是该用到哪的，有些已经不能用了。该同修家的耗材、设备基本都是其他同修给的钱买的。 B 同修2012年将外省几个乱法者带到当地，多次召集交流， B 表示要给来到当地的 C 和本地的协调人包括 A 买车，几天后这些人走了，不久传来消息带头乱法者 C 暴病身亡。2014年 B 开车和另外几人拉着几十万小面额的新币从老家某省到另一个省，结果几人刚到就被绑架，车和新币被非法扣押，几人被当地邪恶劫持回来，先后办了取保候审，但邪恶一直利用手机监控他们，只要出门邪恶立马就打电话恐吓骚扰。几个月后其中一人到外省被邪恶网上通缉绑架关押，她丈夫也是几人中的一个，病业离世，后来 B 的车和部分现金要回来了， B 又拿着几十万现金让当地同修兑换，被制止。有的人同修给多少钱多少东西都敢接，有的拿着同修的钱多少都敢花，合适不合适都敢花，有些人拿着同修的钱贪图便宜大量买耗材强塞给人，有些人贪图省钱省事无论多少东西都敢要，有人将同修给的钱转送给住院的同修，给受迫害同修的家人，将资料点的钱拿去给律师，有人将同修给的钱随意挪用，动辄成千上万。同修制止时还振振有词，同修说了干什么都行。有些人过去大量接收同修的钱攥在手里，后来意识到不符合法了，不是坦坦荡荡找同修承认错误将钱退回弥补过失，而是想办法塞出去。有些同修好大喜功，正实自我的心不去，总以常人搞事业的方式做正实大法的事，对待救人的项目追求轰动效果，将人财物集中起来做大事。其实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大法采用经济上截断的打压政策， 邪恶时时都虎视眈眈地在盯着我们用钱用物上的漏，在干扰最大、损失最大、负面影响最大处下手。这种搞事业的做法不正是他们需要的吗？搞事业造成的损失最终会算在谁头上呢？常人之间的钱财往来，包括父母和子女、兄妹之间，能没什么理由就给对方几千几万吗？能随便接受别人几千几万的现金存折吗？能按照个人喜好随意支配别人给的钱吗？三，大法弟子的钱是大法资源。还有同修多年来做资料都是用同修的钱，自己没花过钱，动辄还进几十箱打印纸。有的资料点贪多贪大贪新，新的用上了，旧的就积压着，坏的不扔不修。有些同修花自己的钱锱铢必较，但是面对大法资源却一点不知珍惜，也不考虑安全隐患。按照生活常识，自己家过日子不可能一次买几年吃的米油，不可能一次买几个季节穿的衣服。常人还说有钱不压半年闲呢，何况我们的钱是大法资源，是用来救人的。大量存钱存物的人想，这是别人的，贪财贪大贪多贪心，随意挪用的人给钱的人想，这是我出的，贪功贪名。两者都没意识到这钱是大法的，浪费糟蹋大法资源也是在破坏法。有一次交流用钱方面出现的问题时，大家谈到文革时有人拆了寺庙，把木料拿回家盖房子，结果死得很惨。一个同修说，这事可千万不能干，过去都有讲究的，寺庙里一根柴棍子都不能捡回家的。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大法弟子的钱是大法资源，和寺庙里的钱物一样，绝对不能贪占挪用。四，根子上是贪心不取。大量存钱存物，动钱动物的事长期存在，暴露出许多的人心，根子上就是贪心太重，包括贪功、贪名、贪财、贪色、贪大、贪多、贪心等等。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因为放不下自己辛苦积攒的黄金，曾多事转身为毒蛇守护黄金。大法修炼中的人如果放不下对他人钱物的贪婪，那更是大漏啊。大量接受同修的钱物造成损失，随意贪占挪用，罪上加罪，处心积虑于利者的结局更是不堪设想。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警醒》中说，人心勾得鬼上门。上述几起迫害案例中，有几人是多次遭受迫害的，有的被迫害的没房子没工作没收入，生活窘迫，是不是贪婪之心放不下造成的呢？虽然同修遭迫害的原因不是一两句就能说清的，但放不下的贪心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师父关于存钱存物用钱方面的讲法很多了，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也讲过，我们这个大法都不动钱不动物的，不存钱不动物的。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过去释迦牟尼佛领着弟子修炼的时候，不让弟子存钱存物，怕他们起对这个物质利益的执着的心，所以什么都不让要，就一件袈裟，一个要饭碗。可是人往往都有很多心，很难去。有一个时期，很多人攒起这个要饭碗来了。有人说，我这个碗是铜的，我这个碗是玉的，我这个碗好看，我这个碗是银的。有的和尚攒了许多碗。明慧网一师恩里，也有许多师父传法时处理钱物方面的事例，都是我们修炼人要学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过，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有人却老是一边强调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一边干着师父不让干的事，破坏大法的事，这是个修炼的人吗？结语，现在大部分同修都在走自己的路，家庭资料点的用钱也不多，同修大多都是自己承担的， 不需要其他人大量动钱，给同修钱也一定要慎重，否则害人害己。写这篇文章不是为指责同修，只是想提醒目前资料点还大量存钱存物的，大量给同修钱的，拿同修的钱随意挪用的，好好找一找是否自己还有贪心，仔细检查一下家中是否有长期大量积存的东西，若有赶快和同修协商尽快用掉，设备坏的赶快修，修好赶快用，修不好的赶快清理或卖掉，尽量做到物尽其用，细水长流，不要再贪占大法资源，不要大量存钱存物，这方面的教训太多太大了，真的不能再糊涂再贪了。正法修炼已经到最后了，带着任何人心都不可能圆满，无论贪的是什么，都是要去的执着。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说，执着太重迷方向，不要因贪迷失了自己回家的路，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区县委县政府大院送真相资料。我是一个七旬老人，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至今已有18个年头了。我是个特老实简单的人，通过修炼大法给了我智慧和正念。今天我把修炼中的几个讲真相小故事写出来。一，去县委县政府大院送真相资料。2002年8月21日，师父新经文快讲发表后，我明白了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我就着急怎么快讲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讲。正好同修给了我30份劝善信，可是去哪儿发呢？我觉得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是个空缺，我就去那儿发，想到就去做。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怕，觉得这是做正事、做好事，就堂堂正正去发。我带着2岁的孙子，先去公安局3楼找局长，办事员说局长正开会，我就把资料给了办事员。我又带着孙子下楼到政保科，屋内有三个人，我给他们一人一份，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接着去县委，路过派出所，派出所有7、8个人，也是一人一份，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了。接着来到县委，门口有门卫看守，怎么进去呢？我想，我今天必须进去，因为这里的工作人员不容易看到大法真相资料。正在犯愁，就听到孙子喊奶奶蝴蝶，噔噔噔就跑进去了，我也跟着就进去了。来到大楼，走廊两边都是各个部门的办公室，我就挨门发资料，办公室有几个人就给几份，没人的就放在办公桌上，一直把30份发完。正准备带着孙子往回走，有人喊别走别走，你发的怎么是法轮功的传单呀？你就不怕抓你吗？我说是呀，你们都是当官的，都是懂道理的人，你们也知道断官司也得听听两边的理，对吧？就是杀人犯，你也得问问他为什么杀人吧，总不能拉过来就枪毙，对吧？你们不能光看电视上说法轮功如何，也得听听法轮功的真相，对吧？他们说好好，我们看一看。我带着孙子平安回家了。二，去街道挂条幅。在2002年的时候，我还不认识几个同修，就自己买布，自己做条幅，买来广告色，自己往条幅上写字，再自己挂出去，大部分都是晚上挂。这一次我决定大白天堂堂正正地把条幅挂出去，就在2002年5月13日这天早上6点发完正念，把饭做到锅里，拿了20个条幅就走。 我家离大街很近，离派出所也不远，我看到大街两边有很多晨练的人，大路上车来车往，这怎么挂呢？又一想，我挂条幅不是让人看的吗？没人看挂了，又有什么用？我看到大马路两边的铁护栏，护栏每隔3米就有一个小柱子，那就挂在小柱子上。这20个条幅一样长一样宽，上面有的写着法轮大法好，有的写着真善人好，条幅上的字很大，也很显眼。我就从派出所的路东边挂到派出所的路西边，20个条幅挂了半条街。我一边挂一边想，只叫好人看到，坏人看不见。有一个挑着鸟笼子晨练的老汉走到我跟前说，好看，真好看。挂完条幅我就往回走，回头看看挂好的条幅整整齐齐一排，风一吹还真好看。有一个条幅没伸展开，一个过路的行人走到跟前帮忙给伸展开了。我回家一看表，才7点，正好该吃饭了。3，给国保大队长送真相信。2015年，我们县有位同修因素江被绑架了，同修们在一起切磋后准备到公安局要人，可是被绑架的同修家人因不明真相而极力反对，不让法轮功学员管他们家的事。没办法，我们只好给公检法人员写真相信。全县大部分同修都参与了，有邮寄的，有发放的。有同修提议，谁能亲自上门把真相信送给国保大队长呢？最后我决定来完成这项任务。第二天上午8点多，几个同修在外边配合我发正念，我拿着5封真相信直接来到国保大队长办公室。我敲开门，出来一个女警察，她说队长在公安局楼上开会，说完就关了门。因当时是冬天，我就在公安局的大门外等着，我看到公安局的院子里停满了车，还听到有人说今天各乡镇派出所的都来参加开会了，不知道又有啥事儿了。我听到什么都不动心，我就是来救人的，我一定把不明真相的国保大队长救了。一直等到12点，我又来到队长办公室，队长回来了，我简单介绍了自己，说明这次来的想法和目的，给他讲大法真相。他一听就火冒三丈，暴跳如雷。我就把那几封信给他准备走，他叫我在那几封信上写上我的名字，写上是我送的。他说就凭这几封信我就能把你抓起来。我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他还说过3天你再来，你要不来我就到你家去。我又想我不会来，也不准你到我家去。我看他发这么大的火，就说不管你今天对我啥样，我是真心对你好的，真心为你好才来的。说完就走了。3天后我没有去，他也没有来我家。4，去广场面对面发真相资料。我发现广场上的人很多，如果在这儿面对面发大法真相资料该多好啊。于是我找来一位同修切磋，一起去发资料。一天我俩来到广场，带了200多封真相信。该同修起了怕心，不想发了。我说不行，你这不是正念，快发正念清理干扰你讲真相的邪恶因素。于是我们发着强大的正念，见人就给，都是面对面给的。发完抬头一看，广场上白花花的，人们都打开信在看呢。经过这一次同修去掉了怕心。没隔几天，我俩又带上300份真相期刊来到广场，我俩分头发，一个东边发，一个西边发。我正在挨个发着，一个妇女就骂起来了，你们还20万人告江泽民，把你们都抓起来。他这一骂，周围的人都过来要资料，有的人看我发得慢，就从我的包里自己拿，一会儿就抢完了。 那个妇女一看这样，就到一边去了，也不骂了。不到半个小时，300份资料全发完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帮我们铺垫好的，就等弟子去做了。是慈悲的师父呵护着弟子，把建立威德的机会给了我们。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说说大法弟子身边的故事。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法轮功学员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者，他们也会时不时地表现出异于常人的一面，在自己的日常修炼中也有许多的神奇事。一，不识字的老人能通读转法轮。1996年，河南举行过一次全省法轮功学员心得交流会，办得很成功。有一位老太太发言，第一句话先声明自己没上过一天学，不识字，然后哽咽地说自己能通读转法轮，从中能感受到对师父的无限感恩。他接着讲师父教他认字的过程。刚接触法轮功，他感到非常的震撼，还有这么好的功法，但是因为不识字，读不下来转法轮，内心非常的痛苦，捧起转法轮，内心说不出的难过，这么好的法自己读不下来。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清晰的梦，看到转法轮书中的每一个字排着队进到大脑里。第二天早上起床，捧起转法轮，每一个字都认识，他终于能通读转法轮了。讲到这里，他泣不成声，他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了他。但他打开常人的报纸等，还是一个字也不认识。二，门锁自动打开了。一位老大爷在公园里接触了法轮功，感受到功法太好了，就每天自愿为大家服务。每天早早的起来，把宣传功法的横幅、展板等带到公园摆放好。练功结束，没有人再咨询法轮功的相关事宜后再带回家，每天如此，从不间断。一天早上走得匆忙，把钥匙忘家里了，等到回到家门口一摸钥匙，没有了。他想了半天，想起来是忘家里了，这怎么办呢？很着急，儿女们都上班了，把谁叫回来都耽误工作。突然他想到，遇到危难事可以求师父，他双手合十求师父帮助。他看到旋转的法轮飘过来，落到锁上，然后不见了。他就顺手一拧，门吧嗒开了。他心中一下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之情。三，地里的草枯萎了。有一个农民因为要讲真相，忙得没时间除草，看到别人都开始除草了，自家的草咋办呢？一天他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为啥要陷入常人思维呢？为什么不把草当作生命来看待呢？一天他走到地头，一只手抚弄着草，慈悲地说，草啊草，你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我不想伤害你们，这是长庄稼的地，也不是你们待的地方啊。过了几天，他到地里一看，整个庄稼地的草都枯萎死去了。四，撞车事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有个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真善忍，几经迫害 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无奈之下开启了三轮车做生意。一天因为下雨路滑，在红绿灯前刹车时没刹住，撞到了轿车，把车门撞进了一个大坑。司机下来很不高兴，要求赔偿。当时他心情非常平静，就抱着一念，可不能让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然后赶快道歉。但司机不依不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都认为这次三轮车主摊上事了，几天辛苦钱白赚了。这时车上下来一个男的，看了看车被撞的程度，对司机说，走吧。司机不愿意了，撞这么大的坑就这么了了。这个男的又说了一句，走吧，然后上车关门。司机没办法了，只好开走了。撞车这件事，这个大法弟子有错在先，司机要求赔偿无可厚非，但是人还可以高姿态，用善心选择不需要对方赔偿，这不是在帮助受难中的大法弟子吗？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这个人不会知道这是难中的大法弟子，但他善待法轮功学员，定会给他带来福报。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过生死关的体会》。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20年，经历过许多磨难，一次次闯过病业关、生死关。我的生命是师父给我延续来的，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我的生命早就结束了。是慈悲的师父一次次给了我新的生命，让我在磨难中见证了师父的伟大，法的伟大。下面我把我闯病业生死关过程中体悟到的一些关键点和同修交流，共同提高，共同升华。在20年修炼路中，我多次遇到过生死关、病业关，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一关一关的都过去了。在过关的过程中，我体悟最深的有4点。一，放下生死。师父说，如果一个修炼的人真能够放下生死，那生死就永远的远离了你。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2002年9月，在当时环境的束缚下，我放松了学法练功，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结果我的肺癌全部发作，全身肿痛，类风湿关节炎也发作了。前夫带我到医院看病，医生说这是肺癌晚期，左边的肺全烂掉了，右边的肺上边全烂了，只有下面一点是好的，最多活3天就会死。院长说最多活3个月。当时是夏末的9月份，虽然天气很热，但我要穿棉衣，要穿护袖，关节炎痛得不得了，肺癌是全身都痛，高烧低烧，低烧高烧，医院说痛得受不了了，你就吃止痛片。是药3分毒，修炼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说我什么药都不会吃的。我跟丈夫说，只有师父能救我，你要是害怕你就搬出去。我丈夫到外面租房子去住了，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人帮我，也没有同修交流帮我发正念，就这样一个人在师父的看护下闯过来的。因为家里一个亲人都没有，我没有吃的，就喝了3天的自来水，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就学法练功。我跟师父说，是我没做好，死我不怕，只要不影响大法，不要破坏大法就行。因为我是当地第一个得法的，影响比较大。二，发愿跟师父回家。第二点我感觉也很重要，就是过生死关时要想到发愿跟师父回家。 当时在过关时，我对师父说，师父，我一定要跟您回家，我不想留在这个世上，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我留恋的地方，我不怕死，我发愿一定跟师父回家。我不怕死，可我是来注视正法的，我还没有兑现来时的誓约，众生还没得救，我不能死。我们在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因素，如果不走师父安排的路，就一定会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在这个关键时刻，不要被旧势力带动，不能被旧势力拖走自己的肉身，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我当时悟道，要跟师父走，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要否定，如果肉身没有了，怎么能跟师父回家呢？三，百分之百信师信法。师父说，有些人修炼他觉得难很大，其实并不大，你越觉得他大的时候，他就变得越高大，你就越小，你要不在意，不把他放在心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一放下的时候，你发现难就变小了，你就变大了，你一步就过去了，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保证是这样的。选自悉尼法会讲法。当时师父的这段法的内涵打到我的脑子里，从法中知道，师父已经把我们从地狱除名了，地狱也不敢要你，阎王也不敢收你，朝闻道夕可死，死都不怕，就可以挺过来的。师父说，邪恶在打他的时候，他也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也没有想到我求救师父帮助，有的求救师父的时候也带着强烈的怕心，很多当被打得很痛的时候，嘴里却在喊妈呀妈呀。选自北美巡回讲法。我问过很多同修，很多人挨打时的一念都是叫妈呀，在过关的关键时刻必须要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有一次警察抓我时，我发正念，他头痛得不得了，他用脚踢我时，结果转回到他自己身上了，我用正念制止了邪恶。关键时我悟到，师父讲过的法理，师父的法打在我脑子里，我就会用正念制止邪恶，奇迹就出现了。我一直的想法是，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我平时都是默默地把自己的工资全部拿去弘法，720之前也是，书资料都是我自己买来的，也许师父就是看到我真修的这颗心吧，所以我死不了，师父在旁边看着我呢。过病业关生死关时，更是考验一个人是不是信师信法，如果能做到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那什么关难都能过得去。四，多学法，在法中归正自己。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过生死关、病业关时，一定要多学法。当时过病业关、生死关时，儿子上大学去了，就我一个人在家。于是我拿转法轮，上午读三讲，下午读四讲，晚上接着读，不断的学法。有一天晚上练功，随机下走的时候，脉全打通了，血在血管里像流水一样流动，然后就这样练了半个月，就全好了，所有的病状竟然没有了，全身的肿也消了。那一次盘腿盘了40分钟。师父说，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选自《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转法轮、红银、红银二、精进要旨，我基本都能背下来，关键时候师父的法就打到我脑子里来了，做好了关一下也就过去了。我亲身经历的太多了，大法的神奇一路伴随着我，很多只能自己意识到， 自己知道大法的美好，师父怎么救了我的过程，但是我表达不出来，我就是通读大法，到了关键的时候，师父的法就打到我脑子里来，就是要多学法背法。结语，在跟同修交流时，经常听到有老年同修或者过病业关的同修没过好这一关，上周就听到一个同修没过好关就走了，非常可惜。我知道他是没有放下生死，放下生死这一关就能过了。在救人与邪恶抢人的关键时刻，每失去一个大法弟子就是巨大的损失。听到这样的情况，我非常替同修遗憾。写这个文章，我没有抱着任何目的显示心，就是想与过关的同修切磋，要想想我们自己误在哪里了。我们心里知道后，要在法中归正自己，在法中提高自己。尤其有许多老年同修，我们的生命是师父延续来的，如果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做，没做好时就会遇到生命危险。遇到病业关时，要想到自己哪里没做好，在法中归正自己，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抱定一定跟师父回家的坚定信念，我们就能闯过这些关难。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正实法项目中配合用心。一，如何看待同修被绑架？我刚开始参与营救同修时很着急，最想通过营救让同修赶快出来，对同修被绑架停留在一定是同修有漏的认识上，有时会与其周围同修一起找这个同修的漏，一时间负面因素弥漫在空间场中。通过学法认识到，不应评价同修，应向内找，同修的漏为什么让我看见，是否我也有类似的情况。渐渐的，我又认识到同修被绑架其实因素很多，不能片面去认识这个事情，这其中有同修个人的原因，也有整体的原因，有同修修炼状态的原因，也有一些历史上的原因。现在我认识到，同修的被绑架是同修修炼环境的变化，不能用人的观念去认识修炼中的现象，用人的好与坏去评论这件事情。其实当事同修在哪儿都是修炼，如果跳出常人的思维去考虑这件事情，该面对的就直面它，就把它当作修炼过程中的平常事，按法的要求去做一个修炼人应该做的事情，该向内找的向内找，该讲真相的讲真相，该救人的救人，该争取权利的争取权利。用常人话讲，这是反迫害。在修炼人看来，就是在走正自己修炼的路，把它当作迫害，它就是迫害了，把它当成修炼中的一个过程，它就是修炼中的一个过程。当心中根本没有怕的时候，如何能迫害到修炼人呢？二，营救同修应该做什么？那么，作为参与营救的同修，我应该做什么呢？首先，我要转变观念，跳出人的思维。在营救同修过程中，我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同修的亲属、律师、公检法的人等等。我把他们都当作等待明白真相的众生，思考如何在讲清真相上下功夫，并不断地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纯净自己的心。开始，我曾把营救同修当作一个了不起的项目，好像承担着什么了不起的责任。最终发现，我不过是选择了这个途径来讲真相，和千千万万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一样，只不过是讲真相的人群比较有针对性，在用心上，在配合上，大家面对的事情都大同小异。我修去了那颗自以为是高于别人的那颗心，明确了自己的位置，把自己摆在同修中间，在救人上下功夫。三，用心。
在用心做这件事上，我体会很深。修炼以来，我也发现自己有时候做事情浮于表面，看上去事情是做了，可是仔细想想是应付了事。常人有时也对我说，你根本没用心。虽然是说一件常人中的事，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做事要多用心。在营救同修过程中，师父安排了一位同修与我们合作，我从这位同修身上看到了做事用心是怎样的。法律上的事我们不懂，他会自己去查资料，先弄明白，再去找相关部门。对于一些信息，他会一直落实到底，而不是听同修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在一开始递申诉材料的时候，一份申诉材料递往许多部门，虽然我知道这些部门的人关注的内容是不同的，现在我会根据面对的不同人群去做不同的材料，让他们真正明白真相。我从诉将状开始着手，我把诉将状的通版部分仔细地读过之后，我对江泽民集团所犯的罪行有了详细的了解，不由得感叹，我当时写诉将状也是用了心的，但是对于通版部分却一带而过，并没有仔细读过。我也知道有好多同修如我一样，其实认真读过通版并认真去写过个人部分之后，会去除长期以来在我们头脑中形成的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其实用心不但能将事情做好，对自己来讲也是非常受益的。有时候我问自己，今天去了公安部门，见了派出所的人，我珍惜这个机会了吗？我给他讲明白了吗？为什么没讲明白？是我的心不够纯净，还是在某些问题上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四，同修间的配合。认识 A 同修之前，有许多同修在我面前说 A 同修法学得好，法理悟得高，真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对 A 同修的言语我根本听不进去，觉得 A 说话似是而非的。而同修对 A 的传言也很多，正面的负面的都有。有一天大家在一起学法， A 又发表了一通见解，我很抵触，内心翻得很厉害，但我并未说什么。在学法时，我一直在找自己为什么有这种反应，其实我并未在意他说的是什么，只是他无论说什么我都不爱听。我知道我们有间隔，我跟师父说，我不要这间隔，再找下去，我发现我对 A 带有观念，他言语中不符合我观念，我就接受不了。我试着跳到事件之外去看这件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认为自己这一层次中看到的东西才是对的，他没有修炼到那么高层次中去的时候，他认为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不可信的，这是层次决定的，他的思想也不能够升华上去。也许我不愿意听的原因是我修炼层次限定的。另外，我找到了不让人说的心，因为 A 说话直截了当，无所顾忌，正好触动了我这颗心。我坚定了一念，不论什么原因造成的间隔，我都不承认。一瞬间，我感到我全身的细胞都在动，我发觉我在流泪。自那以后，我发现我与同修 A 之间的那种间隔消失了，但是 A 对我们小组同修的影响一直存在。我们小组一直存在着不同见解的同修在一起如何配合做事的问题。一段时间里， A 同修总对 B 同修特别关注， A 总是提醒 B 多学法，提醒 B 要注意的不在法上的许多事情，并且言辞激烈， B 有时要解释什么都被 A 很强势的给制止了。有时 C 也替 B 打抱不平， C 跟我说 A 和 B 在历史上有些恩怨，而这已经影响到大家在一起的交流与配合了。 C 对 A 的配合形式也表示出不满，认为他没参与实质性的行动，却在配合中指手画脚，建议抛开 A。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几个人在一起配合是师父安排的，因为有我们共同提高的因素在其中，也许也存在历史上的一些渊源。况且配合也不是从表面上看，每个人所起的作用不同，而要破除旧势力的安排， 成就我们应该成就的，那就要多学法，向内找，认清我们的责任，才能摆脱彼此之间的牵制。那一段时间中，我和西看 B 同修也存在 A 所指出的问题，于是我们去找 B 同修交流，但交流中发现，我所看到的 B 同修的问题正是我自己存在的问题。我问自己，我对 B 同修是不是也有观念？这观念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 A 指出的问题我也有？是不是我也存在学人不学法的问题？ B 同修找到了自己对 A 同修有崇拜心与依赖心，我有没有？我在这件事上起了什么作用？在 A 对 B 的表现上，我看到了同修在为别人操心，为别人着急。其实每个人都有师父在管，我们只能无条件地修好自己，归正自己的空间场，才是真的对别人好。因为自己不正的因素会影响到别人，况且自己看到的同修的问题不一定是同修真实的表现，那是表现给自己看，反映出自己的问题的。其实大家在一起配合，什么样的同修都有，每个同修都在证悟自己的东西，每个同修都在自己所在的境界中配合着做事，真的不能用自己所在境界的标准去要求同修。我悟到师父在给我展现忍的法理，我悟到虽然我们在不同境界中修炼，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却能在一起配合做事，这是大法的智慧，是我们必须修出来的。以上是个人层次所悟，与同修切磋。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2016年暑期，我突然悟到，我看转法轮看不到更深的内涵的原因，就是我自以为我太熟悉了。我错误地认为我知道师父下一句要讲什么，这不是太可笑了吗？这个思想障碍是很危险的。我立即警觉我学法的整个过程，在学法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你既然自以为熟悉师父在下一句要讲什么，那你就别看下一句，那你就背下来，包括标点。于是我开始背下一句，然后再来对照书上的原文，包括标点。然后我发现，我不是多一个字，就是少一个字，或者用别的词替换了师父的原话。有时即使自己背下来的与原文一模一样，可是标点却不一样。这样我就用事实打败了我那颗我熟悉转法轮的内容的狂妄无知的想法。接下来我又问自己，即使你能背下来包括标点，你理解的就是对的吗？就是师父的意思吗？这一问我又大吃一惊，这是个基本问题。转法轮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无穷无尽的天机，一层高过一层，无穷无尽，是宇宙中任何一个生命永远也不可能了解完全的宇宙大法。只要有我熟悉我知道的一丝一念，就是学法不得法的障碍。我同时发现，我过去学转法轮的时候，把法理提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容易认为是指的别人，而不是指的我。这下可就坏了，师父要告诉我，点化我的法的内涵，被我的这一念就挡住了，结果什么也看不到。当我放下这些错误的观念，我抱着每一次学法就如我第一次学法这颗心来学转法轮，结果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让自己感动落泪。选自文章关于学法打瞌睡的问题。今年三月份的一天，我正准备出去到商贩那里取换好的零钱，突然听见脚咔吧咔吧响了几声，一块骨头一下从前面顶了出来，紧顶着肉皮， 立刻就不敢走路了。我忍着疼痛去商贩那里取回零钱，回家脚的颜色变得黢黑，真不敢动了。我发了一会儿正念，心想不承认就是你的安排。过了一会儿，楼上的同修下来了，说你自己的身体自己主宰。我就发出一念，我自己的身体自己主宰，谁说了都不算，我只听我师父的。瞬间脚就不疼了，很快颜色就变回来了，凸出来的骨头也慢慢缩回去了。就是一个在法上的正念，瞬间就出现了奇迹，真是神奇啊。选自文章《煤气中毒昏迷38天，师父救了我的命》。在向世人发破网软件中，我发现他们不但彻底地明白了真相，而且一些世人相继得法。从2004年至今，就因发放破网软件，从我手中请走《转法轮》一书的世人有13名，近几天又有4名要请《转法轮》准备修炼的，还有一些向我询问法轮功怎么练，表示要修大法的。我便告诉他们上明慧网免费下载《转法轮》和练功带，还有师父的新经文。这些人有一部分是通过发放破网软件认识的。我发破网软件不但给路上遇到的人，也有在商场或门市做生意的。在这个中小城市，每个商场、市场、菜市场、银行、证券公司，每个大街小巷都有接过我发的破网软件的人。这些得到过破网软件的人，有教授、大学老师和大学生、高干、军师级干部，甚至有425大法弟子万人北京上访时维持秩序的警察。有的破网软件给了孩子，他们的家长有在解放军总参谋部、省军区、总政歌舞团工作的等等，各行各业人士，有白领阶层，也有农民或平民百姓。这些接到破网软件上过网的人，再见面几乎 99% 都认同大法，极个别不表态的一般都是在门市卖服装鞋帽的，因有怕心不愿多说。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自己上网三退，也有再见面让我给退的。选自文章《多种形式证实法》，在救人中修心升华。不久，听说我帮忙整理稿子的一位同修被非法拘留了。同修去看他时，他特意让转告我，在家好好的，先别出去工作。其他同修怀疑我被暴露了。我听到此事，也感到有些茫然，但立即想到，此事不是偶然。我说，我相信那位同修不会这样做。有的同修们也很气愤，让我不要出去发资料、贴不干胶、做讲真相的事了。我当时很着急，这个时候更需要讲真相、发资料，让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和溯江大潮，才能减轻迫害，救度更多众生。怎么能不做呢？这时，我感觉怕心在翻滚，压力很大，但我想到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的教诲，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于是心里定住了一念，我不承认大家的这个猜测，我相信同修不会把我说出去，正告邪恶和旧势力，不要用任何方式迫害我们的整体，不要用任何方式让我们互相怀疑、不信任，从而瓦解我们整体，影响配合救众生，坚决不让邪恶的伎俩得逞。我照常还和家人同修一起贴真相不干胶，没有停止三件事。十天后，那位同修回来了，后来得知他并没有说出我的信息。由于我对同修的正念，师父帮我去掉了怕心。选自文章《青年大法弟子修去人心 走向成熟。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你清除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去清除它们，那么它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它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我总记得师父这段讲法，所以我也这样做。我每天早上练完功，发了6点钟正念之后，我就对着自己的空间场发半个小时的正念，主要是对着自己层层空间场那些干扰我做三件事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思想业力、变异的观念、执着的人心。我始终坚持这样发正念已经2年多了，每天如此，从不间断。我真是受益极大，每天早上半个小时正念发完之后，头脑格外清晰，思维敏捷，一出门就有一种天清体透的感觉。每天在车站面对世人讲真相，都很清醒地知道如何针对不同的人讲真相。选自文章，自始至终向内找，修自己。同修大多是50-60岁往上的，没有多少电脑基础，当时教会了，第二天又不会了，还要去一趟，又都是些小问题，这个同修这样，那个同修也这样，我疲于奔命，太累了，真的想放弃。师父梦中点化，我在向上攀登，可是上面太陡太高，我的双腿无力登不上去。我就想，我上不去，我给后面来的人当个垫子，让他们上去。一会儿来一个人，踩着我的腿，蹬着我肩膀上去了。再来一个人，我推着他上去了。一会儿再来一个人，蹬着我的腿，踩着我的肩膀又上去了。等所有人都上去，我发现我的手脚充满了力量，一下子也翻上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讲过，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的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我懂得了先他后我，我学会了蹲下身子，我放下了高大，我知道了如何去圆融。选自文章，堂堂正正做大法弟子。溯江过程一波三折，5月底我们就已经把控告状写好，然后到打印店去打印。出门前我们夫妻俩一起发正念，到了打印店，别人问是什么东西，我就告诉工作人员，我们是练法轮功的，这是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没想到工作人员一声不吭地给我们打印好了，而且收费很便宜。正准备去快递的时候，才发现没有按手印。我们又到一个房产中介公司找印泥，同时也讲真相。2天后，快递公司说我们的快递被对方拒收，原因是表格上对方的电话不对。其实我们没有写错，我是从明慧网得到的号码。开始我们曾经认为是干扰，但是随即又想，没关系，继续做，换地方做，这一定是机会，讲真相的机会。我们把控告状适当进行修改，但是高检高法的号码没有变。6月5日到另外一个店去打印，同样讲真相，到另外的地方找印泥按手印，讲真相，到另外一家快递公司邮寄，讲真相。很顺利，2天后收到了2高的回执。但当天晚上看到明慧网上 有个大陆同修的提醒，提醒大家只能用邮政快递途径才能到达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其他快递都不能到达，因此提醒同修用邮政快递邮递。怎么办？这不是已经收到了吗？那就再做。我们就是把这个事当成是救人机会，我们把控告状再次进行修改，6月10日再换一个店去打印，讲真相，联系到一个邮政快递员，两天后又收到了两高的回执。看起来一波三折，看起来是旧势力和邪恶企图干扰，其实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师父再给弟子一次又一次的讲真相的机会，给众生一次又一次的了解和明白真相的机会，过程中我们感受到非常的顺利和安全，更感受到师父的慈悲。选自文章《跌倒了爬起来》。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